翻开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是二十五章，以赛亚书第二十五章八节。既然就有一节，我们来诵读两遍。好，翻着了，我们一起来读。他已经吞没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补天下他百姓的羞耻，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再一次，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补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我们就请罗牧师来证道。生死殊途，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把起印经文读了一遍，把今早这一节的经文读了两遍，这是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八节。我们要谢谢这个 Mark 星光弟兄指出我们的这个 typo 啊，这个 typographic error 应当是二十五章第八节，就是讲到了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这一节经文在旧约里面唯一的一位先知他讲了这一节经文，新约里使徒保罗好像引用了一次。使徒保罗就是在我们刚刚所读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边他引用了，虽然在经文的字句上面有出入，有不同的地方，很多读经的人的体会大概保罗他所以会讲这一句话，圣灵感动他，让他想到了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八节的这节经文，他吞灭了死亡，死被得胜吞灭了，这是保罗用的字眼，所以告诉我们，在生死这两方面之间呢，是的的确确不一样。你说我今天要讲什么？我要讲题目就是生死殊途。我们谈生死其实是很不一样，从不一样我们可以追溯到不一样的开头，不一样的本质，我们也追溯到不一样的结局。可能想为什么讲这个题目呢？我很早我就准备要讲这个题目了，有几个原因我慢慢跟大家来这个交代一下。你说是不是为了国殇？是不是为了这个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葬礼啊？当然有点关联啊。之前他重病住院，有关于他的病危的消息啊，这个生死的这个消息就是新加坡人很关切的，也是我们住在这边，我们也很自然好像被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因为无论是平面的媒体，无论是这个所谓的现在的多媒体，各方面的都在焦点都专注在这上面，所以很自然我们要会让我们来思考生死的问题啊。无论一个人在这世上多么轰轰烈烈啊，那他终究他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了啊。你知道古代的皇帝啊，他们也很不甘愿的，是不是？有我听过一位啊，曾经在这个百家讲坛做讲师的一位中学老师，内地国内的啊，他中学老师，但是他专研究清史，他对清朝的历史啊可以如数家珍啊，讲解里面许多的对听众来讲好多好像是秘辛，好多好像是秘闻一样啊，但是他能够通通把你剖析讲解，能够前因后果交代的清楚。那么他有一次他讲到一个呢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他说啊，这个清圣祖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康熙皇帝了，成为很多现在写小说连续剧大家的一个主题，一个很好的题材嘛。啊，清圣祖的的确确很特别的一个人。那么内地啊就拍摄了一部康熙大帝的连续剧，它里面的主题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好想再活500年。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连续剧啊，他说我好想再活。他这位讲师呢也很有意思，他这位讲师他讲，他用的口气我已经没有办法模仿出来了，不过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如果他再活500年，可能中国早就已经亡掉了。你说哪有这么样一个了不得，这么开疆拓土啊，这个清朝最辉煌最鼎盛的时候就是他打下的基础啊，怎么这样讲呢？啊，其实我们如果还原历史的真相，我们老肯很诚实的来面对啊，中国门被关掉，跟西方的关系的交流啊被切断掉了，就在康熙的手里面，就在康熙统治的时代。清朝如果没有雍正，清朝从康熙晚年就开始走下坡了，因为他以所谓的仁孝，到了晚年的时候，人的那个气势啊已经弱下来了，不像他年轻的时候还可以御驾亲征啊，能够好好管理所有的这些琐碎的事情。到了老年的时候，底下已经松散掉了，螺丝松了啊。那这个是讲到都有那种观念，可能康熙的内心里面也有这个观念，我希望我能够再活500，我继续统治下去啊。但是上帝不允许，我们人总到了一个地步，所以难怪有很多人写，就来也把这个古代的了不得的皇帝，无论是秦皇，无论是汉武，无论是唐宗，无论是宋祖，都拿来一一来数落一下啊，才能够衬托出他自己的这个地位，好像他自己的雄伟。但是他最后他自己也要去像他口里面所讲的，要去见上帝去的。但是他是不是能够见到慈爱的上帝，还是审判公义追讨的上帝？那他自己要去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今天谈生死殊途，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我们来看。其实啊，圣经里面一开头讲到最多的是什么？讲到最多的是生命，讲到最多的是生。你看上帝创造的是有生命的活物，无论是植物，无论是动物，当然也有无生物，我们所谓的无生物啊，有这种所有其他的物质，但是他造了生命，不但造了生命，他还赐福给生命。他赐福给生命里面的话，就有那么一句啊，是我们整个中华思想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精华，那个就是叫做生生不息。在我们古代的这个思维里面，无论是儒家，无论是道家，其实啊都在讲那个道。你怎么解释那个道呢？有那么一句话，就是生生不息谓之道。你要解释道，当然道可以从很多不同的方面来解说，但是如果道只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一个东西，一套理论，一套说辞，一个系统，那没有意思。所以其实孔子老子都把这个道讲解到什么？讲解到有那个力量，有那个动力了，有那种好像莫测的那种各样的变化，生生不息谓之道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他就赐福给他所造的，要动物各从其类，要遍满他所造的这个世界。人更重要，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他不单单创造了生命，生命从造物主而来啊，因为造物主本身就是那个生命的源头。我等会会提到生命的主啊， 圣经里面常常用到生命的主这个字眼。我们都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生命的主，我们所信的是生命的道，是不是？约翰一书一开头他就开宗明义讲那生命的道，生命之道。这么多的这种用词里面啊，有那么一个地方用的最特别，是彼得的正道里面他所用到的，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五节那边讲生命的主。你说那个地方跟其他用到了生命的主有什么不同呢？有，那个生命的主通常我们就是主就是 Lord the Lord of life 啊，可能大概就是这样的翻译的，不是，他那个地方那个主字啊，其实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头，真正的那个源头那个意思。他是真正，你如果要追溯说什么是真正第一个有生命的，那你追溯啊，如果是追溯我们数我们的家谱一直上去以后就不知所踪了，那真正追溯的那就是上帝耶和华主，因为他就是自有永有的，所以他那个字眼很特别的，那个字跟其他的所谓的生命的主啊什么之类，那个主字啊用的不同，那个字很小的一个字，从出现的次数来讲很小的一个字，但是从它的含义来讲啊，是很重的一个字，很重要的一个字啊！如果把这个字丢到地上，那一定铿锵有声的那个字眼，那个字眼一共用了四次，一次呢就是彼得口里面讲生命的主，有两次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用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我们要仰望那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那个创始这个字眼呢，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生命的主这个字眼啊，我们要仰望那个什么，那个才是头，那是真正的源头，那是真正的开头，真正的起头，就是那个含义。那希伯来书另外一次讲说啊，是救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元帅，所以这个字眼出现四次，四次里面呢就有三个不同的翻译法啊，全本新约圣经就只出现了四次，但是它有三个不同的法，不管怎么样的翻译，其实它的含义都是指那个是第一个，那是真正的那个 archi 那个最头的最开始的那个开头，那个起头，那个源头啊，那个第一的啊，所以救我们带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去的那个元帅就是指的这一位啊。那么另外一次呢是在使徒行传第五章，还是彼得口里面讲的啊，彼得口里面讲到还是有讲到那生命的主啊。好，这个大家回去可以五章三十一节，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另外一处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啊，刚刚好都是一三五，你去重组就可以找得到那个经文了，比较容易记忆。圣经里面讲到了生，那是造物的主宰所创造出来的，而且他所赋予啊是生生不息的，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但是啊，大家可能读过很熟悉，大概没有留意到，特别留意到，你知道死这个字什么时候出现？死这个字啊，出现在耶和华上帝向亚当所讲的被记录下来的第一句话里面。上帝很可能创造亚当之后跟亚当谈过好多话哦，啊，他们很可能一起喝过下午茶，当然我们不知道了哈，一起用过早餐，带领他看整个的这个他所创造的那种荣美啊，他们很可能一起看日出，一起观日这个日落这个啊，但是所记录下来的第一句话里面就出现这个死字，他说园当中所有果树的 的果子都可以吃，所有树的果子都可以吃的啊。那唯独一棵，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那个字眼呢，头一次出现在这个圣经里面。那么在创世纪一二三章里啊，我们就看到有生命树，讲到造物的主安排了生命树在里面，讲到了上帝创造了有生命的活物，也赐福给要生养众多。所以生其实是在整个圣经一开头一个很重要的字眼，但是在这个这么样一个重要的这个记录，讲到上帝的创造生命的这种兴旺这种繁衍里面，悄悄地摆进了一个死这个字眼。那如果我们跳过来啊，跳到启示录，你看启示录最后三章，我们也看最后三章啊，前面这边三章，我们这后面我们也举三章，我们来看看有一些什么样的呼应。你看启示录最后三章啊，他就讲到了什么？讲到了头一次的复活，讲到了第二次的死。其实在启示录三章里面呢，已经讲到不再有死亡了，新天新地降临，到了这个新的神的这个全部更新的完全成就了。在那个时候上帝他讲什么？不再有死亡，他要擦掉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疼痛，不再有哀哭，不再有死亡。但是在那里面呢，也让我们看到有死，有分隔，有硫磺火符，甚至讲到死与阴间的归属，连死亡连阴间都要被丢到硫磺火符里面。在那短短的两章不到的这个范围里面啊，你会注意到约翰他在记录启示录的时候用了最多的生命水、生命树、生命册、生命泉这几个字眼，这个最密度最频繁的就在启示录那最后那两章里面啊，都讲到。所以你从这两边来看呢，你会看见圣经的一开头最重要的一个让我们马上能够打到我们脑海里面的那个字眼或者那个观念，就是生，但是死悄悄的在里面，死就在第三章开始进来了。圣经的最后三卷书呢，最后三卷书啊，也是让我们看到是生，不再有死亡了。但是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用的，而且还用的最多的，讲到了什么？讲到了生命水、生命树、生命册、生命泉，讲到最多的。但是也让我们看到死阴间也在其中，他们的归属完全被记录下来。我如果我们把用这样的角度来概括来说了，那圣经前后呼应啊，其实是始终是同一个主题的。可以这样说，圣经就是什么？就是论生死的书啊！圣经的的确确是论生死的书啊，而且是谁在论？不是我们论，因为我们自己都在这个生死的这个大限里面，是上帝在论啊！上帝在论这个生死的书，讲第一个死字是从上帝自己的口里面讲出来的。进入新天新地的时候是主自己讲不再有死亡，那真正生命的主他好像他透过很多不同的那种形象，那种好像 icon 一样，那个生命水、生命树、生命册、生命泉来强调告诉我们，在他里面那第一次的复活里有份的，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权柄了，不再有死亡了，我们永远与主同在一起了。所以他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论生死的书，而且呢不是我们来论，谁在论？ 上帝自己在谈论圣旨，所以他把他的启示告诉我们。这里面最重要的呢，其实就是有关于生死，而生死的的确确是殊途不同的啊。我们谈人的观念里面，常常会有一个二元的这个很自然形成一个二元的一个系统，好像我们谈到善，哎呀，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恶来相对它啊，要不然啊，没有恶，你好像很难谈这个善的。就好像怎么讲，圣经里面也这样讲了，假如啊，这个逻辑里面常常引用的那个例子，就是假如你的前提都错了，你的前提一个很荒谬的一句话，那我就不管你的结论是什么，你这整个命题来讲啊，都是正确的啊。你有时候你对你想说这个岂有此理，哪有这样的事情？不过逻辑就是这样子的啊，的的确确逻辑是这样。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圣经上面讲的，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没有那个标准，当然你什么样的做法都分不出嘛。你没有那个标准呢、啊，没有律法，律法定下标准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知罪。如果律法全部弄掉了，那做任何事情你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来这个测度，说我这个是不对的，违法的，没有了，是吧？圣经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就我们很多时候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如果没有真理，那当然任何事情都可以说是真理，都可以说不是真理，没有什么对错的观念的啊。这是逻辑上面的讲法了。我们很多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正，有一个物，要有一个二元的一种系统出来，我们才容易，比较容易明白，我们才容易把要学的东西啊，好像把握住。就好像我们讲善恶一样，讲一个善，那相对的一定有恶，善恶摆在一起一对比，我们容易就一目了然，就容易抓到里面真正的这个分野，真正的要点啊。谈生与死也是一样，一谈到生死就一定好像要对比出来一个二元的系统，让我们才容易来明白。所以啊，我另外一个要谈这个课题的原因呢，是也是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是北美 Wheaton College 的一位旧约的教授，他提出，他自己写了一些书，讲了一些他的这个讲座，对创世纪的一些解说啊，他提了对创世纪的一些解说，他有他自己独特不太一样的一种讲法啊。那么当然就引起很多人，圣经学者啦，或者是一般的信徒啊，就侧目了，就留意了，到底这里面所讲的是言之成理呢，还只是不过是一家之言呢啊。那他就接受访问，他在那个访问里面就谈到有这么一个课题，谈到一个课题，说伊甸园里面在亚当夏娃失败之前，创世纪第三章之前有没有死啊，这个变成一个神学上的课题了啊。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为什么要谈这个生死的问题。你说伊甸园里面有没有死啊，在亚当夏娃失败之前，我们不要谈论这个问题，这个谈等会我们吃饭我们可以抬杠，我们可以来谈啊。因为个人有各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说，那我们是有机体啊，一定有新陈代谢，那这个新陈代谢算不算是一种更新，一种生，一种灭，这样的一种过程呢、啊、等等啊。所以这个里面就百花齐放的了哈、啊。那我们不要讲，那这是另外一个原因，我要谈这个课题。当然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主的受难在这个礼拜里面，而主的受难呢，在他身上我们才真正看出来啊，生死不是一个二元的。我们不要好像无形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生死好像一定要并存一样，如果并存就变成二元了，其实不然。所以我说殊途，因为我们已经读到了 死被生命给吞灭了，死被得胜给吞灭了，表示两个不是在同样的地位上面的，死啊是随着而来的。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了另外一些神学上面我们可能在信仰上面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生从生命的主宰而来，我们可以说生命的主宰创造了有生命的活物了。所以我们有好像约翰他在写福音书讲那个道，他说啊，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他到了世上啊，是光到了暗里。我们的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了这个爱黑暗呢却不接受光，其实他有另外一个翻译，另外一个翻译可能更好，就是黑暗没有办法胜过光。我认为这个翻译可能比较是我跟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 也比较一致，也比较能够好像吻合合在一起，有同样的这个理这个思路的。黑暗不能胜过光，不是黑暗拒绝，当然它里面的字眼的翻译来讲可能也有那个含义，就是黑暗却不接受光。光照到黑暗里，黑暗有资格不接受光吗？啊，这个也是让我们颠覆我们物理的观念，哪有这样的事情，是不是？这个光照到黑暗里啊，黑暗就逃掉了，或者说就被吞灭掉了，因为无处可逃，光子弹射在这个空间里面就亮了，就刺激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我们就注意到了光线出来了啊。那这个告诉我们生死啊，其实真正的属主不同等地位的，创造主宰创造了有生命的活物，死在他身上吗？没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好奇啊，我们会问，有的时候我们这样讲，生命有生命的活物，上帝的创造，那么死是不是也是上帝的创造啊？你要当心哦，有的人喜欢用这样的题目来逗你的，有的人喜欢用这个题目来引诱你陷到他的思路里面去的，就好像讲说上帝他创造完全，他定下命令，那么罪从哪里来？是不是上帝创造的？哦，他也用这个方法要逗你引你啊，去用他的词汇犯错误。所以到底死是不是上帝创造的？是不是也在他里头？没有。那么死这个罪是不是上帝创造的？也不是啊，因为这个就变成这是才真正的难题啊！这个罪从哪里来？罪的真正的成因是怎么样？那变成一个很艰涩、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今天也不能谈这个课题啊。我们图书馆有一些这方面的书，那网上面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改革中的信仰有改革中所提出来的。即便在改革中里面可能也一样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看法观点，也有它的分歧的地方，我们今天不能谈这个。但是我们要讲的罪不是出于上帝，不是上帝的创造，那么在不在他的这个上帝的这个计划安排当中呢？哇，这个很难讲啊！这个一讲很可能有人看你为你喝彩，有的人把你当仇敌，当你异端啊！这个字眼我们还是要谨慎，私底下我们可以好好来谈啊。那公开场合当然我们要很仔细很小心的，如果诸位不懂这个功课，那你就好好去读李光耀的很多他的演讲，他的公开的场合的这个言辞，私底下的你慢慢去体会，一个政治人物他就很懂得这一点，他不会随随便便公开讲一些其他啊。我们自己在台上我们讲，我们也要负责的，我们也必须要很小心的。好，我们先回到主题来，生从生命的主宰而来，他创造赋予给我们生命，那么死从哪里来呢？所以这里面圣经呢，虽然没有告诉我们说答案在哪里， 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已经暗示了，死这个字眼头一次出现在上帝吩咐亚当的话里。我不敢说那句话是上帝对亚当所讲的第一句话，我相信不是，一定讲过好多好多话，但是圣经这么重要的书啊，他一定择要讲，他不会把所有的这些细腻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这些话语统统记录到里面去，那这样圣经不晓得多少背后的了，他就把一个最重要的那句话记录下来，第一句就是你吃的日子，那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里面当然就在这个第三章里面呢，就让我们看那个故事，那些细节我们也要略过，我们不能够花那么多的时间谈那些细节。不过你就让我们看，就是上帝的创造在他眼里甚好，是好的，是他满意的，因为好，因为满意，他才歇了他创造的功啊。那个安息的观念就在那边就隐含在里面。但是上帝的创造的也一定是要经过磨这个试验磨练，才会进入到那个使用中的真正他的用途目的的那个好。上帝创造一定有他的用意目的嘛。上帝的创造什么呢？就是要把他的形象样式摆在他所造的这个的生命体里面，就是人的生命里，要叫人在万物当中来彰显他。你说上帝他的心意是这样的，是，而且是他早就已经有一个真正的那个 archetype 在那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其实就是把那不能看见的上帝真正的荣耀、真正的智慧、能力把它彰显出来啊。那这是我们大概下一个主日我们会谈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生从上帝而来，死呢就在那一句话里面安排出来，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意要考验他所创造的人，而这个考验呢，其实所带来的结局啊，就是生与死的这两条路。这个是我们感觉到很难去，好像去抓到啊。可能我们觉得好像上帝太严肃了一点吧。你创造了这么样好的，你又创造了这么一对你看甚满意的啊，这个所谓的杰作啊，有的人讲这是杰作 masterpiece， 安放在伊甸园里面，赋予他们这么样大的这个权柄，要来管理，要来治理啊，又给他们这么多的这种啊的智慧、荣耀各方面在他们身上。那为什么这么严肃啊，讲到这个生死的问题啊？所以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可以略略的来窥探啊，略略的来揣摩上帝他的计划、他的心意。所以换句话讲啊，在上帝的眼里面，那真正的好，不像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我们认为好的无比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那个青花瓷，可能是那个珐琅瓷，弄得好好，漂亮，在苏斯蒂，在那个 Christie 拍卖，哇，天价拍卖，那个他们我们认为很好很好，什么？其实，在上帝的眼里，真正的好啊，要从生命里面表现出来。所以，真正的荣美从生命里面表现出来，而这个生命必须是受造的生命，必须要懂得遵照造物主宰的心意，活出那个生命，那才是真正的美，那才是真正的完美。我们把这个观念拉回到启示录里面，你会发现就是这样子。启示录里面他说不再有死亡了， 一切都成了。我们以前讲过，圣经里面有三次讲成了，第一次就是创造，创造之功成了，就歇了创造的功了。第二次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讲救赎的恩典成了，他就咽下他那一口气，把他的灵魂交给父上帝。第三次一切都成了，那是在启示录，启示录的第几章啊？第二十一章吧， 我忘掉了哈。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倒数第二章，可能我把这个 章节把它记错的话就糟糕了。第二十一章，对了，第二十一章讲说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成了，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真正进入到勇士。而进入勇士的那个城是什么城？进入勇士的那个城是不再有死亡，是真正的生命，在他头一次的复活里面有份的。换句话讲，他把所有的玷污、皱纹、这种瑕疵、这种污秽通通清除掉，那是真正向上帝的生命，这个是真正进入到勇士里面。所以我们把前面的那个上帝那么严肃吩咐亚当夏娃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表示说很可能我们如果不懂得上帝的心意，就把完美的标准拉得很低很低了。上帝的完美的是在生死这一线里面分隔出来的，在上帝眼里面他看完美。所以我们好像依稀可以揣摩去窥探上帝的心意啊，在他的标准里面，在他的心意当中，在他的整个的安排计划里面，在他的旨意命令当中，他要的是完全照着他的心意来。所以死在那个场合里面被提出来，那这是我们看到的整个的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那怎么样的殊途法呢？上帝的口里面讲出第一次的死，上帝完成成全的那个作为，把死完全驱除掉。这个中间要怎么样让我们看得出这个所谓的死被得胜吞灭，死被生命给吞灭，到底从哪里看出来呢？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礼拜我们受难节前夕的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必须要来思考面对的。我今天我还是要交代一些，就是回到我刚刚所讲的那生命的主，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上帝的安排，他的作为那么严格，生与死的分隔殊途完全不同，不要把它摆在对等的地位。因为死是人离开，人达不到那个标准所带来的这个后果，生是上帝的心意，他创造赋予给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那到最后如何把死给除掉呢？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切的问题啊！你说死怎么除掉？结果呢，上帝也在救恩的过程当中留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我们最难真正能够揣摩抓住的他的做法。他的做法是什么？是他自己来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为我们死啊。这里面当然你又感觉到这个字眼用字好像很难用啊，上帝来为我们死，好像模仿尼采讲的上帝死了，不是那个意思。有的人认为说人子为我们死了，基督神子不会死，其实也不对的。圣经上面讲啊，上帝的儿子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那么他的爱从此就显明出来，是上帝的儿子，以上帝的儿子的身份为我们死啊，这才重要。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他才能够把死亡给吞灭掉。人为我们死，他就死在死里面，他自己都回不来了。 大卫为我们死不行，他大卫他自己他也知道，他说我也是往什么 一往不返的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走在这条路上面，是不是一去就没办法回来的，哪有回来的啊？不可能再穿越过来了，就没有这样的事情。人如果说要为我们死，他自己就死了，他回不来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圣经上面讲那一句话，彼得讲那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五节，《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五节，他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生命的主，那个头，那个真正的开头，那个真正的源头啊！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一节经文呢，也给圣经上面这一段话，也给我们了一个从上帝的话语里面，好像为我们开了一扇窗户，从这个窗户里面能够看到天上上帝他的安排作为啊。我模仿那个马丁路德讲的，马丁路德说他后来明白了因信称义啊，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说他真正明白那一句话，好像天上开了，天开了，才能够看过去，看到真正上帝的这个的心意，他的安排了啊。这一节经文，生命的主为我们死，但是上帝叫他从死里面复活，我们为这事做见证。所以这一节经文其实他就在告诉我们，生死的之间的差别是那生命的主为我们死，从死里面复活，让我们看出来死被吞灭的事实，死不能够胜过这个死亡的权势，不能够胜过生命的大门啊！也难怪希伯来书里面喜欢用无穷之生命的大门，那不能被死胜过的那个大门啊，他喜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喜欢用这样的字眼，用这样的片语啊，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的。他所讲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这里面所讲到的，我们稍微做一些整理。圣经论生死的书，前面讲的生死，强调的是生，死亡悄悄的进来。后面三章就是宣告式的说死亡不再有了，那一切成全真正的生命呢？谁在论？不是我们茶余饭后我们在这边讨论生死，上帝自己在论。而死这个字眼出自上帝的口，第一句被记录下来，就让我们觉悟到在上帝的观念里面，在上帝的心意里面，这么严肃的问题啊，我们可能很觉得说，哎呀，这个是，好像《论语》里面讲的，有大德，有这个小的，啊，小的差一点错，哎呀，无所谓嘛，我在大的事情上面，大德不逾先就可以了嘛，这孔子自己讲的啊，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什么大小之分，在上帝的面前。他的分野就是这么样严肃的，这么样严重的生死的分野啊。而怎么样来解决这个事情，是这位生命的主宰来为我们死。生命的源头，生命的那个本，那个根本，生命的那个元帅，那个头，这个是我们很难去真正揣摩体会的，但是事实上就是如此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就是他来为我们死。而且呢，我们再翻到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从29节开始看，29节到32节啊，他那边呢，他讲，他说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 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使徒行传就在告诉我们，他们在为复活的主做见证，而他们讲到这个复活的主呢，是因为这位主真正为我们死了，被挂在木头上面，但是上帝叫他从死里面复活。然后这个地方的翻译我刚刚讲错了，这个地方的翻译也不是翻译成主，是翻译成君王，所以出现四次，有四个不同的翻译，一次是主，一次是君王，一次是元帅，一次是创始啊，四次，有四次我们华文圣经的翻译都很特别的，这个字眼很特别的，但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字眼就告诉我们做真正的头，他才是那位真正的起源。但是这一位起源呢，他却是经历了死亡，从死亡里面复活过来。其实他带给我们一个保证，他带给我们一个信心的凭据，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是经历过死亡，所以他才显出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生命的大能，是吞灭死亡的大能，无穷之生命的大能，那不能被死胜过的那个大能的那一位主宰。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经文合在一起啊，把圣经做一个很简单那个笼统的一个总归啊，其实它里面带给我们一个很有一些震撼在里面，因为让我们知道他知道创造生命会可能有那个可能性死亡会进来啊，有的人甚至大胆的讲，这个都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他早已经安排好了，早已经安排好了。怎么安排？他自己这位生命的主宰要为我们死。到底他死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下一次讲，我们这个礼拜四晚上我们会再继续来深入的谈。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生死是殊途的，不能够有一个二元对等的观念，生与死要并排，没有。我们感谢主，在他里面死被驱除掉了，死不再是人的一个终结了。对很多人来讲，死亡就是一个终结点，画下句点了，再万般不舍也得舍了，走了，物化了。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在他里面我们有一天在他的复活上也有份，头一次的复活里面有份，要与他永远在一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我们所信是生命的主宰，是真正那源头，生命的源头，生命的创始，因为你就是生命的本体。恩主，我们从经上的话能够重整我们自己对生死的观念，对生死我们所应当的一个认识，也明白你自己所已经完成所安排到一切成全的时刻，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疼痛，不再有哀哭，我们乃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与主同在。你为我们预备的是那生命树、生命水、生命泉，也把我们的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恩主，我们愿你能够像我们刚刚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五章一样，你把赦罪的恩典，把悔改的心赐给我们，也坚固我们向着主你自己的信心，明白在主里面没有死亡，我们只有生命。愿我们每一个人 都欢喜快乐在主里面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